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要来看路加福音第九章的第一个段落。当然这个段落啊，是属于九章一到五十节这个大段落。这个大段落可以说是耶稣在加利利的传道工作最后的啊一段描述耶稣在加利利所做的传道工作，从九章的五十一节开始，五十二节开始，耶稣就面向耶路撒冷，定义往耶路撒冷去。在路加福音的第四章到第八章，主要的强调是耶稣在百姓中的传道工作，他教训人，并且施行大能的工作，彰显神国度的全能以及耶稣他的怜悯。所以我们在第四章耶稣开始他的传道工作，一直到第八章所记载的主要的都是以耶稣在百姓中的传道工作为焦点。现在第九章开始，耶稣把他的注意力从群众转移到他的门徒，预备他们成为将来的领袖。耶稣的门徒不但必须参与耶稣有全能的传道工作，同时他们也必须有份于耶稣的受苦与受羞辱。路加福音八章一到三节记载了耶稣他是一位巡回传道者，他走遍各城与各乡宣讲神国的福音。当他在各地巡回传道的时候，他所拣选的十二位使徒伴随他到各地传道。也就是说，在八章一到三节告诉我们说，当耶稣在各城各乡宣讲神国的福音，这十二位使徒与他一起同去，而且还有一些妇女也跟妇女的门徒也跟他们一起去供应他们生活的需要。所以耶稣在各地巡回传道，他所拣选的十二位使徒与他一起到各地传道，他们从耶稣接受正式和非正式的教导，并且他们亲眼见证耶稣所做的大能的工作。借此耶稣训练和预备他们做传道的工作，他们是直接从耶稣来学习，接受耶稣的教训，也亲眼见证耶稣大能的工作。耶稣以此来预备他们，来装备他们，训练他们做传道的工作。所以今天我们看的这段经文，耶稣赐给他们耶稣自己的能力和权柄，并且差他们出去传道。耶稣指示他们所当做的传道工作是什么，以及他们应当如何有效的并且是正确的来做这个传道工作。这就预示了他们将来的传道工作也要像耶稣一样。所以我们看九章一开始就论到耶稣差十二位使徒出去传道。在这里路加使用三个动词来说明耶稣做出一系列的行动。首先第一个耶稣所做出的行动是他呼召 那十二个在一起，原文就是 the twelve， 当然就是十二位使徒。耶稣呼召那十二位使徒，把他们呼召在一起。第二个动词，耶稣赐给他们能力与权柄，可以制服所有的污鬼和医治疾病。在路加福音第四章三十六节，那里记载耶稣在加百农的会堂曾经赶出一个被鬼附的人身上的污鬼，而四章三十六节论到耶稣赶鬼的工作是以权柄与能力命令污鬼，污鬼就从被鬼附的人身上出来了。同样的字，路加使用同样的字，权柄与能力，耶稣赶鬼是以权柄与能力命令污鬼，污鬼就从被鬼附的人身上出来了。这里耶稣赐给十二位使徒能力与权柄，是同样的一个两个字来描述。而且我们在第七章跟第八章记载关于耶稣医病赶鬼的传道工作，我们可以看见耶稣所做的医病赶鬼和传道的工作都显出耶稣的全能是在历史上没有任何人拥有的，没有任何人拥有像耶稣一样的全能。特别我们看到在第八章一系列的耶稣所行的神迹，显明了耶稣有绝对的全能，掌管自然界，掌管污鬼，掌管疾病和死亡。现在耶稣把他的能力和权柄赐给十二使徒，使他们能够掌管污鬼，制服污鬼，也能够掌管疾病，医治疾病。这样十二使徒在话语和大能的作为上分享耶稣的权柄与能力，他们可以运用耶稣的权柄与能力去做耶稣的传道工作。耶稣授权给他们，使他们同时在话语和全能两方面做耶稣正式的代表，他们是真正的神国度的使者了。这是第二个动词，描述耶稣把他自己的能力跟权柄赐给十二个使徒。所以这十二位使徒也能够像耶稣一样的制服污鬼和医治各种的疾病。耶稣把他的权柄跟能力赐给他们，他们就在话语和大能的作为上分享耶稣的权柄跟能力来做传道的工作，可以运用耶稣的权柄，耶稣的能力去做传道的工作。所以他们是同时在话语和全能两方面做耶稣正式的代表，是真正的神国度的使者。在这里特别说明十二使徒被赐给的权柄与能力，特别是有关制服污鬼和医治疾病这两方面。赶鬼和医病，这耶稣所做的这些赶鬼跟医病的大能的工作， 乃是彰显神国度的全能，以及神救赎的大能，是把人从这个撒旦和罪的权势之下释放出来。所以耶稣赐给十二个使徒权柄和能力，让他们可以制服污鬼，并且医治疾病。而这两方面，赶鬼和医病这两方面大能的工作，是彰显了神国度的大能和神救赎的大能。神的国已经因为耶稣的来到而临到了。接下来路加用第三个动词来说明耶稣所做出的行动，他说耶稣差遣他们出去。十二个使徒被耶稣差出去做传道的工作，所做的传道工作主要是两方面。第一是宣讲神的国，在前面第四章四十三节、第八章第一节两次论到耶稣到各城各乡宣讲神国的福音。所以现在耶稣差十二个使徒出去传道，也是要宣讲神的国。我们在第八章第一节我们已经特别说明神的国主要的概念是关于神君王的统治。而耶稣出来传道，他宣讲说神的国近了，并且呼召人悔改。我们在第八章曾经详细的来说明神的国，神君王的统治是跟神是创造者是不可分的。这个宇宙是神所创造的，神在他创造的宇宙中有绝对的主权来施行君王的统治。但是我们看到圣经的启示说明撒旦堕落的天使长和一群堕落的天使，还有撒旦引诱人类悖逆神，所以人类也堕落，撒旦和他的跟随者以及人类都是悖逆神，意思就是说是不肯降服在神君王的统治之下，相反的是要自立为王。虽然这不改变神是宇宙的统治者，是以绝对的全能来统治一切神的创造，这个事实是不被改变的。只是说因为有悖逆的天使和悖逆的人类不接受神君王的统治，就使得神君王的统治不能够被清楚看见。但是神不会容许这样的情形一直持续下去，所以在先知书里面就开始启示神将要介入人类的历史，要消除打败一切的仇敌，他要为自己君王的统治来辩明。但是神介入历史，他要做两件事，一个就是救赎，一个就是审判。所以在神介入人类的历史来提供拯救，以及对于不愿意转向神、不愿意悔改、接受神的救赎的人，神的审判最终会临到这些人，使这些人以及一切的邪恶都要被毁灭。所以这是为什么当耶稣宣讲神的国近了， 他就呼召人要悔改。而耶稣他一切的教训和他大能的工作，都显明随着他的来到，神的国已经开始临到，也就是神已经开始介入人类的历史。神君王的统治，神已经决定性的开始来彰显他君王的统治。耶稣的传道工作直接面对撒旦、疾病与死亡，而且完全的得胜。借着耶稣，神已经开始决定性的彰显他对世界统治的大能。所以人必须悔改，转向神，必须接受耶稣是神所差来施行拯救的那位弥赛亚。因此，凡是拒绝耶稣的人，将要受到审判；凡是接待耶稣的人，就必得着他所带来的这个救恩。因此，人必须面对耶稣所带来的启示，面对耶稣所带来的救赎，人必须要做出一个回应。神所期待的是人类能够悔改转向神，并且接待耶稣做救主和生命的主。所以这就是耶稣所传讲的神国的福音。现在他差十二位使徒出去所做的传道工作，第一方面也是要来宣讲神的国，宣讲神国的福音。但是另外一方面，使徒们不但要宣讲神的国，他们还要医治病人，这个包括了赶鬼的工作在内。医病和赶鬼都是使人从撒旦和罪的权势之下得释放，都是彰显神国度的全能。耶稣他自己所做的传道工作的形式，是同时包括宣讲与行动作为。也就是说，耶稣自己所做的传道工作所具有的形式，就是同时包括这两方面，包括宣讲神的国、神国的神的国，以及所做出的医病和赶鬼的工作。耶稣他大能的医病和赶鬼的工作，必须在他所宣讲的神国的福音之观点下来理解。也就是说，耶稣他医病和赶鬼的这个大能的工作，正确的来明白、来认识、来了解，是要在神的国、神国的福音这个观点之下，才可能是充分的来明白耶稣他所行的医病与赶鬼的神迹，乃是他所宣讲的神的国的一部分。因为医病赶鬼乃是可以眼见的神国能力的彰显。我们已经说了，耶稣赶鬼都是命令污鬼，污鬼就听从。而耶稣医病，耶稣甚至可以用一句话，甚至可以远距离的就可以医治疾病。而且我们才刚刚在第八章最后，耶稣甚至还 掌管死亡，可以使已经死了的人从死里面活过来。所以耶稣这些医病赶鬼的工作是眼睛可以看见的，可以眼见的神国度能力的彰显。所以必须在耶稣所传讲的神国的福音这个观点之下来看耶稣医病赶鬼的神迹所具有的意义。耶稣不是只是一个行神迹奇事的人，他已经开始了神的国，他的来到已经开始了神的国，所以他以神国度的全能来宣讲神国的福音，并且做医病赶鬼的大能的工作，来彰显神国度的全能。所以耶稣的教训还有他的医病赶鬼的工作，表明神的国因着耶稣的来到已经临到了。现在耶稣差十二使徒去做的传道工作具有相同的形式，他们也是要宣讲神的国，并且医治病人。借着他们，耶稣得以扩展他自己的传道工作。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耶稣他差十二个使徒出去传道，但是同时耶稣也给予他们指示。耶稣所给予他们的指示一共包括三方面。首先第一方面是关于旅行的行装，也就是说他们携带的在旅行的时候所携带的行装。在古代希腊的世界，一些巡回各地的哲学家往往携带许多的物品，并且过很舒适的生活。但是耶稣指示门徒在他们出外传道的时候行装要很轻便，所以首先耶稣给门徒一个一般性的指示。耶稣说，你们的行程不要带任何东西， Bring nothing for your journey， 你们的行程不要带任何东西。其次耶稣列出五个不可携带的特殊项目，这五个项目都是被认为是出外旅行的人必须的用品。也就是说出外旅行的人不能少的，一定要带这五样。但是耶稣先给了一个一般性的指示，说你们的行程不要带任何东西，所以接下来他就很具体的列出五项不可以携带的。第一个就是手杖或者拐杖，这个手杖或者拐杖是行走的时候用的，特别是走在崎岖不平坦的路上或者是爬山，这个拐杖就是可以提供帮助的，而且可以提供保护的。第二个不可以携带的，耶稣说袋子，这个袋子可能是用小羊皮革做的旅行袋，可以在旅途中携带食物或衣服、金钱等等，也就是说这个袋子是旅行用的，袋子里面用来，这个袋子用来装食物、衣服或者金钱等等，甚至夜间可以来当作枕头。第三样耶稣所禁止的是面包，也可以说是食物，不要带任何食物。第四样耶稣所禁止的是金钱，耶稣说你们的行程不要带食物，也不要带 金钱。最后一样，耶稣说两件内衣，在当时旅行的人通常会携带两件内衣，一件是备用的，但是耶稣说不要携带任何的东西。他就列举了五项是当时被认为出外旅行的人必须的用品。耶稣这个命令是具有什么意义，什么目的呢？耶稣禁止使徒们携带任何东西，因为他们出去传道的工作是神赐给他们的使命，他们必须把自己完全献身于这个传道的工作，而不是关注他们生活的舒适。因此，耶稣这个命令是要除去任何物质的阻碍和动机，使他们不被任何世界的残累所捆绑，学习过简朴的生活，而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神的工作上。他们若是像当时这些巡回各地的哲学家，携带很多的物品，过很舒适的生活，就会妨碍他们把自己完全的献身于耶稣差他们去做的传道工作，他们会被这些世界的东西所缠累，所捆绑。所以耶稣禁止他们携带任何东西，要他们学习过简朴的生活，而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神的工作上。对于拥有财物和想要过奢侈的生活方式的关心是有害，是对于属灵的生命和传道工作是有害的。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把他的关心放在他拥有的财物以及他能够怎么样过奢侈舒适的生活，这种的关心自己所拥有的财物和奢侈生活的方式，对于属灵的生命跟传道的工作是有害的，因为这些东西会成为缠累，成为捆绑。所以耶稣命令门徒出去传道的时候，只要携带最基本的旅行必需品，其他的东西都不准带，完全依靠神来供应他们的需要。他们如果不能带所这些食物、金钱，那么谁来供应他们呢？他们要学习完全依靠神来供应他们需要。以及接下来我们会看到，那些听见他们所传的信息而接待他们的人所给予他们的供应。这是耶稣给予他们关于旅行的行装的指示。接下来耶稣给予他们关于住宿的指示。耶稣吩咐他们，无论你们进入哪一家，就住在那里，直到你们离开那城。我们晓得在古代，特别是古代的近东，接待客旅是一种神圣的责任。所以耶稣指示使徒们，当他们到了一个城或 一个乡镇，如果有人提供住宿与接待，使徒们就接受，并且住在那里。即使他们住宿的地方是很贫瘠，是很不足，他们也应当住在，只要有人愿意接待，提供住宿，他们就住在那里，而且要一直住到他们离开那个城。即使另有人提供更好、更舒适的住处，也不可以搬动。他们应当以他们原有的住处为满足。这是耶稣给他们关于住宿的指示。到了一个城、一个乡，有人提供住宿和接待，他们就接受，而且就住在那里，并且要一直住到他们离开那座城。不管那个居住的环境是如何，或者有人提供更好、更舒适的住处，他们都不可以搬动，他们要以他们原有的住处为满足。耶稣给他们这个命令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呢？耶稣禁止他们在接受一个家庭的款待之后做任何的搬动，乃是要他们避免关注寻找更舒适的住处。所以这是类似第一个指示，也就是关于舒适的生活。当他们到了一城或一乡，他们接受一个家庭的款待，耶稣说他们必须就一直住在那里，不可搬动。这个命令是要他们避免他们关注要寻找更舒适的住处，他们不应当把个人的舒适放在第一优先，他们应当学习对他们的处境感到知足，也就是说对他们所有的，他们学习有一个知足的心，而关注，把全心关注在传讲福音。他们应当关心传道的工作，过于关注他们自己舒适的生活。这是耶稣给他们的第二个指示。然后耶稣给他们第三个关于被拒绝这方面的指示。耶稣吩咐使徒们，那些不接待你们的人，当你们离开那城的时候，跺掉你们脚上的尘土，跺下你们脚上的尘土，作为指控他们的一个见证。尘土在当时是很普通的，其实我们现在也是一样的，尘土是非常普通的，出门行路一定会沾上尘土，于是尘土就成为象征依附在人生的东西，也就在我们人生的这个过程当中，依附在我们人生的东西，通常就用来，这个尘土就是指依附在我们人身上的罪。所以跺下脚上的尘土是一个拒绝的姿态，表示尘土是那么污秽不洁，必须被丢弃。这是类似在圣经里面曾经有两次出现过，神吩咐靠近神所在之地的人必须脱鞋子。在出埃及记第三章，摩西在何烈山牧养他岳父的羊， 忽然看到有荆棘被火烧，可是荆棘却没有烧掉。他觉得很好奇，他就走过去想要看，但是就有个声音吩咐他说，不可以再靠近，而且叫他脱下脚上的鞋，因为神所在之地是圣地，所以这个脱鞋也是一个象征，象征要除去这个污秽不洁。所以跺下脚上的尘土就是一个拒绝的姿态，表示尘土既然是污秽不洁，那么必须被丢弃。因此我们看到在犹太人当中，敬虔的犹太人，当他们离开外邦人的领域的时候，从外邦人的领域回到巴勒斯坦，入境时就跺下脚上的尘土，以这样象征的行动来表示与外邦的污秽不洁无关，或者说以这个象征的行动来等于说来把外邦的污秽不洁把它排除，拒绝因为与外邦人接触而可能带来的不洁净，以及可能因为不洁而带来的审判。所以这是敬虔的犹太人，如果去到一个外邦人的领域，从那里要回到巴勒斯坦入境的时候，往往他们就用一个象征的行动跺下脚上的尘土来表示他们弃绝外邦的污秽不洁，跟外邦的污秽不洁无关，拒绝因为跟外邦人接触而可能带来的不洁，以及可能因为这个不洁净会带来神的审判。所以这里耶稣吩咐使徒，那些不接待使徒的人，当耶稣离开他们的城，就向他们跺下脚上的尘土。耶稣这个命令乃是以这样一个要，乃是要使徒们以这样一个比喻的行动来向拒绝他们的人表明神拒绝这些人，看这些人与不洁净的外邦人是一样的，是在神的审判之下。因为使徒是耶稣正式的代表，这些人拒绝使徒和使徒所传的福音，就是拒绝耶稣，所以神也拒绝他们，并且他们是在神的审判之下。这是为什么？如果有一个城的人，他们听见使徒所传的道，却拒绝使徒跟使徒所传的福音，耶稣就要使徒们在离开这个城的时候跺下脚上的尘土，用这个比喻的行动来向这些拒绝使徒的人表明神就拒绝这些人，看这些人跟不洁净的外邦人一样，是在神的审判之下。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使徒，我们已经说了，是耶稣正式的代表，所以这些人拒绝使徒跟使徒所传的福音，就是拒绝耶稣，拒绝耶稣，所以神拒绝他们，他们是在神的审判之下。最后路加针对十二个使徒的传道工作就给予一个摘要，路加说他们就出去走遍各乡镇，十二个使徒顺服耶稣的命令就出去传道，而且他们也跟耶稣一样成为巡回传道人，他们走遍各乡各城。 然后第二，他们在各地传福音与医治，他们顺服耶稣的命令，做两方面的传道工作。耶稣说明他们所应当做的传道工作，包括宣讲神的国和医治病人，所以现在他们就在各地宣讲福音和医治病人，也包括赶鬼在内。这是使徒们第一次运用耶稣赐给他们的权柄，但他们必须是顺服和倚靠耶稣来运用。虽然耶稣把他的权柄赐给这些使徒们，但使徒们怎么来运用耶稣赐给他们的权柄，必须是顺服和倚靠耶稣来运用，因为这个权柄跟能力是耶稣固有的，却不是使徒固有的。也就是说，这个权柄跟能力是耶稣的权柄跟能力，虽然耶稣把他的权柄跟能力赐给使徒，但是使徒本身他们是不拥有这个权柄跟能力，不像耶稣，耶稣自己这个能力是耶稣的能力，这个权柄是耶稣的能力，这个权柄是耶稣的权柄，可是这个权柄跟能力不是使徒固有的。所以我们看到到了路加福音九章的四十节，那里记载门徒不能够把一个害癫痫病小孩身上的鬼赶出去，他们已经被赐给权柄可以制服污鬼，但是在第九章四十节却记载门徒不能够把这个害癫痫病的小孩身上的鬼赶出去。在马可福音记载同一个事件，在那里马可福音九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耶稣门徒私下来问耶稣为什么他们不能够把那个鬼赶出去，耶稣就向门徒指出他们必须是借着倚靠耶稣的祷告，也就是说他们不要以为他们就拥有这个权柄跟能力，他们是必须借着倚靠耶稣的祷告来运用所授予他们的权能。他们不能够以为他们被赐给这个权柄跟能力之后，他们就变成是他们的权柄和他们的能力，这不是他们的权柄，也不是他们的能力，这是耶稣的权柄和耶稣的能力。所以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第三章，这个彼得跟约翰在深处的时候上圣殿去祷告，在每门口有一个瘸腿的人，彼得定睛看着他，就向他说金和银我都没有，我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换句话说，使徒们运用耶稣所赐给他们的权柄跟能力，必须是顺服和倚靠耶稣来运用，借着倚靠耶稣的祷告来运用耶稣所授予他们的权柄。所以我们看到第九章开始，耶稣把他的传道工作的焦点转向放在使徒们的身上。在第四章到第八章，主要是以耶稣自己的传道工作、他的教训、他医病赶鬼的大能的工作为强调，但是现在耶稣把他的注意力放在使徒身上，要训练预备他们来参与耶稣的传道工作。我们看到这里就告诉我们耶稣 差十二个使徒出去传道。首先，他赐给十二个使徒他的权柄跟能力，使使徒们能够制服所有的污鬼和医治疾病，使他们同时在话语和大能的作为上做耶稣正式的代表。当耶稣把他自己的权柄跟能力赐给使徒们，使徒们就在话语跟大能的座位上来成为耶稣正式的代表。于是耶稣进一步指示他们，他们出去所做的传道工作是具有跟耶稣自己的传道工作相同的形式，包括两方面：第一，宣讲神的国；第二，医治病人，包括赶鬼在内。这是因为耶稣的传道工作必须在耶稣所传讲的神国的福音之观点下来了解。耶稣他所行的医病与赶鬼的神迹，乃是他所宣讲的神的国的一部分。因为医病与赶鬼是可以眼见的神国能力的彰显，这就表明神的国因耶稣的来到已经临到了。所以当耶稣差十二个使徒出去，耶稣说明他们出去做的传道工作是具有跟耶稣自己的传道工作相同的形式，他们的传道工作是耶稣传道工作的延伸，借着他们，耶稣得以扩展他自己的传道工作。但是我们也看到，接下来耶稣就给予十二个使徒传道的启示。啊，对不起，给予十二个使徒传道的指示。首先是关于旅行的行装的指示。耶稣禁止他们携带任何东西，是要使他们不被世界的残累所捆绑，学习过简朴的生活，而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神赐给他们的传道工作上。他们必须把他们自己完全献身于神的工作，并且完全依靠神来供应他们的需要。我们知道这个所谓的简朴生活的概念，耶稣不准许他们携带任何东西，也就是说他们的生活要越简单越好，这样子他们就不至于被任何世界的残累所捆绑。那么这个简朴生活表面上看起来就是生活越简单越好，所拥有的东西越少越好，但其实简朴生活真正的核心的真理，或者说核心的要素，核心的真理不是只是表面上就是拥有很少的东西，过一个很简单的生活。简朴生活真正的要素乃是以神为中心，因为我们把自己完全的献身于神，当我们把自己完全的献身于神，那么我们生活的需要就变得不重要了。也就是说，可以在生活上拥有很少的东西，过很简单的生活，因为我们是完全把自己献身于神，完全专注于神。其实这个真理，这个概念，简朴生活的概念跟禁食的概念是一样的。基督徒的禁食是当我们 禁戒食物，也就是说我们以禁食，这是我们身体的需要，我们表明我们可以放下我们身体的需要来专注于神，意思就是说以禁食来表明神在我们的生命中是占有最高的优先次序，所以我们可以暂时禁戒食物，我们身体的需要，来表明神在我们生命中所占的优先次序是最高的优先次序，胜于食物。那当然，所以禁食的时候就是会来读神的话并且祷告。那所以这个简朴生活也是同样的概念，所以这里耶稣禁止他们携带任何的东西，要使他们不被任何世界的缠累所捆绑，学习过简朴的生活。真正的要义乃是他们因为把自己完全的献身在神的工作，把他们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神赐给他们的传道工作上，以至于生活的需要就不占优先次序，就不那么重要。他们可以过很简单的生活，不需要拥有很多的东西。那他们生活的需要谁来供应呢？他们就完全依靠神来供应他们的需要。我们看到在过去的宣教士，我觉得过去的宣教士跟现在的宣教士真是很不一样。在过去的宣教士，他们不像现在的宣教士出去宣教之前要筹款，筹足款项，这个筹款通常都是有某种的生活的水准，也就是说可以支持他们宣教的生活，可是也是过一个相当不错的生活，可能甚至比他们所宣教的对象过的生活还要好。但是以前的宣教士不是这样的，以前的宣教士有了神的呼召，他们就带着非常简单的行装就上路了。其实他们在宣教的这个去宣教的地方生活是非常清苦的，不但要面对很多的反对，很多的逼迫，而且过非常贫穷的生活。我最近在看一本书，是加拿大长老会差到中国去宣教的一对夫妇，加拿大人，这是很早的，很早的，那时候还那时候是跟戴德生内地会在中国宣教的时期是平行的，因为他写的这本书里面，他们1887年他们踏上这个中国的土地做这个宣教的工作。这本书的书名叫做 How I Know God Answers Prayer， 我怎么知道神回答祷告。其实他就是要见证在他们宣教，在中国宣教一切的需要，面对危险，面对生命的危险，面对很多暴徒的伤害，还有物质的缺乏等等，他就是单单的依靠神来供应，神来保护。所以他就提到他学习像小孩子那样单纯的祷告，好像小孩子那么单纯的依靠父母，一切的需要转向父母， 父母就会供应他们。所以他就经历在各样的事情上神信实的供应，回答他的祷告。他有任何的需要，他不是去向人说，他是向神说。任何的需要，第一件事情他就暗暗的来到神面前向神祷告。戴德生成立这个中国内地会，戴德生立了一个原则，他们中国内地会所有财务上的需要绝对不去向人说，他们只是向神说。所以一直到今天，这个中国内地会现在叫 OMF 海外基督使团，他们从来不发任何的，你不会收到他们任何信来说，哦，他们现在有什么事工发展，哦，需要多少钱，哦，有什么 matching fund，哦，这种叫做什么，对等的这种赞助，没有，你不会看到他们任何这种信。他们任何的需要，他们去向神说，所以他们就可以很专注在神的身上。但是现在我们家是真的是要被轰炸，被许许多多这些宣教的机构，或者一般甚至世俗的这种慈善机构的信，我们家每一天都许多这种信件，就是来分享他们有什么样的工作，需要多少的需要筹多少的钱啊，现在有一些什么危机等等之类的。OMF 内地会，他们戴德生立下的原则是单单依靠神的供应，完全依靠神来供应他们的需要，神会负全部的责任，而且是信实的。神自己，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的应许，你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你们所需用的这些东西神都必加给你们，在你们还没有祈求以先，你们的天父都已经知道。所以简朴的生活使我们可以专注在神身上，其实是倒过来，是因为我们完全把自己献身于神，所以我们可以过一个简朴的生活。基督徒要知道，物质的丰富，还有这种舒适奢侈的生活，是对属灵生命和传道工作是非常的大的拦阻，是有害的。但是耶稣也给予关于住宿的指示，禁止他们在接受一个家庭的款待之后做任何的搬动，乃是要他们避免关注于寻找更舒适的住处。可能他们一到一个城一个乡，一个家庭接待他们，但这个接待家庭不是一个很富裕的家庭，所以很可能居住的环境是很贫瘠很不足够的。但是耶稣说，你们就要住在那里，一直到你们离开这个城市，不要关注于寻找更舒适的住处，而是学习对他们已经有的处境，他们可以有一个知足的心，所以他们就可以专注的来传讲神的福音，做传道的工作。所以我们看到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第四章，他说他已经学会了怎么样处丰富，怎么样处卑贱，怎么样处饥饿，怎么样处饱足。他说随事随在他都得了秘诀，靠着那加给他力量的，他凡事都能做。他是以传道工作为 最高的优先次序。他也学会 contentment， 就是说知足。他可以处丰富，也可以处卑贱，他可以处饥饿，也可以处饱足。第三，耶稣给门徒的指示是关于他们的被拒绝。耶稣吩咐他们要向那些拒绝他们的城市的百姓跺下脚上的尘土，是以这样一个比喻的行动来向拒绝他们的人表明神拒绝那些人。看那些人与不洁净的外邦人一样，是在神的审判之下。因为使徒是耶稣正式的代表，拒绝使徒和使徒所传的福音就是拒绝耶稣。所以这是很严肃的一件事情。如果一个人听见福音，他们就有责任要做出接受或者拒绝的回应。凡是拒绝所听见的福音，拒绝传福音的人和所听见的福音，那么就等于是拒绝耶稣，那么就是在神的审判之下。耶稣给十二个使徒的差派和指示，在我们现代怎么应用在我们现代的教会呢？首先，我们教会所宣讲的福音应该是继续耶稣所宣讲的神国的福音。我们要宣讲神的救恩和神的审判，并且呼召人悔改，相信福音。我们不能够只讲恩典，不讲审判。但是今天我们看到很多时候教会所传的福音，就是所谓恩典的福音，确实这个福音是恩典的福音，但是我们滥用这个恩典，我们没有真正的呼召人要真正的悔改，来接受这个福音。若不是真正的悔改和相信，那么就没有真正的领受这个救恩，就跟不信的人一样。其实这个信与不信不是只是口里承认而已，这是必须是一个从心里面做出的一个生命的抉择，而且不是只是一次的抉择，这是一生之久，每一天都必须做的一个生命的抉择，每一天都必须转离自我，转离罪，转向神，并且降服和顺服神。所以我们也是要宣讲神的国，宣讲神已经介入人类的历史，完成神的救赎，并且下一个历史事件，下一个救恩历史的事件，就是基督的再来，最后的审判，施行最后的审判。在这样的真理，神要决定性的来彰显他自己君王的统治，他为我们这些在神的愤怒和审判之下的罪人预备了救恩，我们借着悔改和相信可以领受神的救赎，就可以免于神的定罪和审判。但是拒绝的人就是在神的审判之下，当然 我们不能够只是要求一个很肤浅的悔改和相信，我们必须要求一个真正的、真实的，是合乎神所要求的悔改和相信，那么才能够领受耶稣所预备的救恩。不但教会宣讲的福音应该是继续耶稣所宣讲的神国的福音，今天教会也被赐给医病和赶鬼的恩赐，使得我们信徒具有医病赶鬼恩赐的人也可以来做医病和赶鬼的工作。这个与使徒被赐给耶稣的权柄是有所不同的。使徒被赐给耶稣的权柄是他们就可以借着祷告，依靠耶稣的祷告，借着对耶稣的顺服跟依靠，他们是可以运用耶稣自己的权柄跟能力。现在教会所被赐给的是属灵的恩赐，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论到这个属灵的恩赐，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的第八节第七节说，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要叫人得益处，这个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那个人蒙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又有一个人蒙圣灵赐他信心，还有一个人蒙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又有一个人蒙圣灵赐给他能够行异能，就是能够行神迹，又有一个人蒙圣灵的恩赐使他能够，这里写说做先知，跟旧约先知不一样，就是说使他能够说预言，又有一个人圣灵给他分辨诸灵的恩赐，又有一个人圣灵使他能够说方言，又有一个人圣灵给他能够翻方言的恩赐，这些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人的。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同一章的二十八节说，神在教会所设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其次是行异能的，这行异能就是这个行这种大能的神迹啊，再其次是得恩赐医病，还有帮助人的、治理事情的、说方言的等等，还有翻方言的。所以呢，现在教会是被赐给医病和赶鬼，有人不是每一个人啊，教会中有一些人圣灵赐给他们医病的恩赐，或者赐给他们赶鬼的恩赐，来做医病和赶鬼的工作，那么是叫人得益处。其实原文是要为了建造教会，使教会能够得到好处，得到建造。所以现在教会仍然是可以做医病和赶鬼的工作，而这个医病跟赶鬼的工作是由那些被圣灵赐给医病的恩赐和赶鬼的恩赐，这样的人他们可以来借着所赐给他们的恩赐来进行医病和赶鬼的工作。不过跟使徒们被赐给的耶稣自己的权柄和能力是有分别的，所以在教会里面所做的这个医病跟赶鬼的工作，有时候不是所有的疾病都会得到医治。那么这个赶鬼的工作往往也不是一个人可以做的，往往是必须由一群人 一起借着祷告来做这个赶鬼的工作。不但如此，今天我们每一位信徒，包括传道人和宣教士，都是神打发的工人。因为这个大使命，这个耶稣所赐给门徒的这个大使命，是每一个信徒都必须承担的一个责任。所以每一位信徒，包括传道人和宣教士，都是神打发的工人，都应该脱去一切世界的残累，学习过简朴的生活，信靠神的供应，而完全献身于传神国的福音。换句话说，我们为了履行这个耶稣所赐的大使命，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被神所差派的，那么我们也应当像耶稣给予使徒的传道的指示，我们也应当要学习过简朴的生活，使我们不被任何世界的残累所捆绑，脱去所有世界的残累。但是我刚刚已经解释了，其实这个简朴的生活是因为我们把自己完全献身在神国的福音，神的传道工作，把我们自己完全献身在神的工作，我们是完全专注的，完全不分心的，或者说以这个传福音为我们最关注的，那么我们就自然的不会在乎生活的舒适，我们可以只拥有很少的东西，过很简单的生活，我们依靠神来供应我们生活上一切的需要。神是信实的，他应许我们，我们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我们所需用的就必赐给我们。但也正如使徒保罗所说的，神所赐的，我们不要期待是样样都有，我们有时候也要面对饥饿，但是正如使徒保罗说的，他都可以知足，靠着那他赐给他力量的，他凡事都能做，他知道怎么样处饥饿，知道怎么处丰富。所以这是我们真的是应当要，我们应当要这样子来用这个真理来帮助我们自己调整我们现在的生活。现在的教会基本上都是叫做中上阶级的人，有多少人是真正贫穷的呢？所以真是现在的教会传福音，一般的信徒似乎只是一个这个装饰品附带的传福音，但是我们这是我们不应当活的一种生活。最后我们也都要预备我们自己，为福音和基督而受反对与逼迫。我们知道，我们如果要传讲一个整全的神国的福音，不掺水的神国的福音，我们宣讲真理往往会受到各样的拒绝、反对和逼迫，我们必须预备好去面对，而持守我们对神的忠心，与基督分享 他的受苦和受羞辱。我们被赋予责任，可以参与基督大能的传道的工作，同时我们也要分享基督的受苦，因为耶稣自己也是最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就是在当时的人，那在他那个时代被人拒绝、被人反对和逼迫。我们今天也参与耶稣传道的工作，因此我们也不能免于被受反对和拒绝，以及各种的逼迫。我们应当要有这样的心智，所以这也是我对自己常常必须提醒我自己的。因为很多时候传讲真理就是被人家拒绝，甚至被毁谤、被扭曲等等之类的。有时候真是觉得说很真的是很痛苦，但是就提醒自己，这是跟随耶稣必须走的，他所走的路，这是必然面对的。所以这个每次提醒自己的时候，就可以重新得力，就可以真的是能够存着喜乐欢喜的心，继续求神赐给够用的能力和恩典，来持守对神的忠心，宣讲神的福音、神国的福音和真理。所以希望我们都从耶稣差十二个使徒出去传道和他给他们的指示来应用在我们自己的身上。这不是只是给当时耶稣所拣选的十二个使徒，这也是给所有我们跟随他做门徒的人。当然我们跟使徒还是有个区别，使徒的被赐给耶稣自己的权柄跟能力，他们可以像耶稣一样的制服污鬼，医治各种的疾病。今天我们不是没有这种使徒的耶稣赐给他们的这种权柄，但是我们跟他们一样的有责任要去宣讲神国的福音。我们也有责任要专注的把自己完全献身在这个天国的福音的宣讲、神国度的扩展和向前推进。我们都应该要积极的在参与在其中，并且我们要学习脱去世界的缠累和捆绑，好让我们可以把神和这个完成神给我们的托付放在最高的优先次序上。好像使徒保罗他说，虽然圣灵在各城向他指证，有捆锁和患难等着他，但是他说他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他只要行完他的路程，做成基督所交给他的职任，证明神恩惠的福音。盼望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心智，我们将来可以站在神基督的审判台前，得他的称许，说我们是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可以进去享受创世以来为我们所预备的神的国。我们来做个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真的是谢谢你把你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而且我们真的有一颗心，每一次我们听你的话，我们就要问我们自己，这些话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你是用这些话，你要对我们说什么？你要我们怎么样去按这些话来生活，来遵守？天父，我们真的很愿意，我们不要再做一个只是听到却不行道的人。我们愿意每一次听见你的真理的话语，我们就反复的去思想，反复的去咀嚼，反复的去祷告，来明白，借着圣灵的帮助，来明白你所说的话，而且我们就照着去行。我们真的是很愿意成为一个听神的话而遵行的人。那么耶稣说，这样的人就是神家里的人，是真正属神的人，也是耶稣所说的，我们才能够得以进入神的国。主啊，但最终还不是关乎我们自己，最终乃是关乎神你自己。我们真是从心里面渴求，这真的是我现在每一天的祷告。我真是渴求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渴求你的国完全的实现，你能够真正在地上决定性的来把你的荣耀完全的显露，完全的彰显，决定性的来向全宇宙彰显你君王的统治，所有的邪恶都被完全的除尽，唯有悔改相信，真正悔改相信并且遵行你话语的人，得以享受你君王统治的福分，让你的荣耀，让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能够充满全地，好像海洋的水遮盖地面一样。主啊，我们真的是渴求你的国能够快快的实现在这全地上，我们可以活在你君王的统治，以公义和公平作为你宝座的根基，你公义的国，我们得以在其中来得享你的同在，以及你一切的赐福。谢谢主，我们真是渴望你的荣耀，你的国完全实现，但是同时我们也知道，当你的国完全实现的时候，我们也必蒙福。谢谢主把这么我们不配得的恩典赐给我们，愿我们真的是最关注于你的国，我们也把自己献身于你的传道工作。主啊，我们也不是靠自己去做，乃是借着祷告，我们相信只有你能够完全做成你自己的工作，但是你也要我们来参与，所以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献上，我们也愿意真的是多多的祷告，使你自己能够照着你的旨意跟计划，在时候满足的时候完全的实现。 在你所创造的宇宙中，叫天上地上所有的一切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